这是什么啊？
这是我最喜欢的扭蛋。
扭蛋可以吃吗？
不能吃啦，扭蛋打开来会有很多惊喜哦。
真的吗？那我要，给我给我。
不要不要，这是我的。
小朋友，
糕点姐姐可以帮我把扭蛋打开吗？
当然可以啊。哇，
小小扭蛋，大大欢笑，
欢迎收听
欢乐卡加蹦。
Hello，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卡恰碰。你好，我是糕点姐姐，高山的高，恩典的点。今天是星期三，是我们要一起进行欢乐夏令营的时间。你期不期待今天营会的内容是什么呢？今天我要带着你到外头去旅行哦，而且是不用买飞机票的那一种。现在就邀请你进入今天的欢乐夏令营。
跟我一起玩游戏，
跟我一起当开心小厨师，
我们一起当上帝的小园丁，
跟我一起学聪明理财。
1, 2, 3, 4, 五花八门，多彩多姿，丰富你的暑假生活。赶快收听欢乐夏令营。
欢乐夏令营，陪你欢乐玩暑假。你好，我是糕点姐姐。今天呢，我们是要来进行一个非常特别的主题，我们要去旅行哦，而且不止呢是用耳朵去旅行，我们还要来欣赏好听的歌曲，我们要跟着一首歌曲去旅行。所以旅行一个人也很开心哦，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的录音现场有着两位要一起去旅行的伙伴，先来跟小朋友介绍我们的立心姐姐。
Hello， 小朋友，我是立心姐姐。
立心姐姐，你今天要当我们的导游吗？
我今天啊，我可能当那个陪伴者好了。导游责任有点大耶。
我们一起当小跟班，对不对？
对对对。
好，我们来找一下导游。导游先生，你在吗？张赞哥哥。
小朋友你好，我是张赞哥哥。
那
我要当导游吗？
你没得选择咯。
我可以当酱油吗？
可以可以，你要当什么油都可以。欸，今天很开心耶，可以跟着两位，我们要一起跟着一首歌曲去旅行。想先请问一下两位哦，张赞哥哥跟立心姐姐，你们在听到这样子的主题的时候，你们心里面会不会想要去哪个地方旅行，或者想要听什么样子的歌曲呢？
我觉得听到这样的一个主题，我就觉得这个世界其实好大，而且有好多的音乐可以让我们去认识不同的地方，突然觉得好像有一点想要去印度这个地方哦。
哦，印度啊，哇，印度也是一个很大的地方，而且人口很多，它的民族的风格也非常的强烈，对不对？
对啊，而且它的音乐有一种独特的感受，让人一听就知道，哦，这个是印度的音乐。
所以你对于这样子的一个主题有着想法跟期待，是想要去印度来玩一玩。
对啊，因为我自己没有去过印度。
我也没有去过。好哦，所以我们一起期待，也许有一天我们可以跟着印度的音乐到印度去旅行。那立心姐姐你呢？
立心姐姐想要去夏威夷还有非洲。
这好不一样的地方。
对，但是都好像很热的地方。
夏天嘛。
没错。为什么呢？
夏天就会想要去美丽的海滩度个假。
我也是。
然后就想到了夏威夷啊。那其实立心姐姐以前学跳舞的时候学过夏威夷的舞蹈，他们的歌曲跟舞蹈其实也很有意思哦。但是那时候只有学跳舞，对于歌曲没有深入的认识。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很想跟着夏威夷的歌曲去旅行。
这样听起来，如果说我们真的有机会可以去到夏威夷去旅行的话，立心姐姐也许你还可以在节目里面教我们这个夏威夷的舞应该要怎么跳哦。
可是小朋友看不到。
没有关系，我们会尽量的用我们的言语来形容出你跳舞的美丽。
好困难吗？
没关系，我们会克服这个困难的。
我们会尝试的。
对对对，我们会帮你开直播的。
那非洲呢？非洲呢？
非洲是因为身边的人好像有很多去欧洲、美洲、澳洲，或者是我们比较邻近的亚洲旅行，但是我很少听到身边有人去非洲耶，所以对非洲这个地方好像就比较陌生一点点。那如果可以经由音乐然后来认识这个地方，应该会更有意思。
诶，听起来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耶，所以我们也共同的期待有一天我们可以跟着非洲的音乐到非洲去旅行。不过呢，刚刚两位刚好就是没有讲到我们今天要去旅行的地点呢，所以现在呢，我们要直接的来跟正在收听节目的小朋友讲一下我们要去哪里玩了。但是在这之前要请两位呢跟我玩一个游戏
哦。
我想要比方说提出一些这个地方的特色，而且是一听到就会想到这个地方的那些特色。
嗯，
那请两位呢来帮助我，就是来回答我的问题。我们要来进行一场快问快答的考验。
没问题。
要抢答吗？
不用，你们可以一起回答。
一起回答、哦、
对。
对，
但是在这之前呢，要请两位就是给我一个节奏，我们一起来拍手好不好？
好，可以，可以。
好，就一、二、三、四。好，我们先慢慢的来哦。然后我要说一想到什么，然后你们就要回答。
我就想到什么？
对对对对，
哦、好，
好哦，好哦。那我们就来喽。好，一想到樱花，你就想到
什么？
叫地名，
不是
地名，
你要想一个地方啊！立新姐姐加油哦！
好，来，一想到富士山，
我就想到日本；
一想到拉面，
我就想到日本；
一想到忍者，
我还想到日本。
哎、欸，其实大家答对了，
两位答案都一样啊。
对啊，其实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去旅行的地方。日本发现它的特色其实还蛮鲜明的，对不对？
嗯。
哎、欸，那我们刚刚是一想到什么就会想到日本呢？那接下来想要问一下我们的立新姐姐，你在想到日本的时候还会想到什么？
嗯、卡通。
卡通吗？
对
哦，你怎么没有用卡通的声音来回答这个问题呢？
哦，我会想到卡通。
比方说什么卡通？
樱桃小丸子。
哇，这个太红了，对不对？还有呢？还有呢？
还有我们这一家。
哎、欸哦，这个对，而且它的那个主题曲真的非常
吗？
对对对，非常的热门。
对
哦，那除了想到卡通之外，还会想到什么呢？
嗯，相扑。柔道、哦、空手道、剑道
也非常的有他们的文化特色。
嗯、对，
嗯 嗯,
嗯。那张赞哥哥你呢？
哎呦，我好像都想到吃的，
比方说，
哦，像刚刚糕点姐姐提到那个拉面，
哎、
我现在肚子就开始咕噜咕噜。
我也是。
对啊，然后日本有很多有趣的他们道地的一些食物，像寿司啊，
嗯、
还有生鱼片。
对、
哦，我觉得这个都是很特殊的，而且一想到这个食物你就知道是日本的食物。
嗯，没错，还有像是什么寿喜
烧，
对、关东煮、
啊、大阪烧、
哦、对，
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吃饭。
其实我也觉得我们要默默的把麦克风拉响，不然等一下我们肚子咕噜咕噜声都会录进去这样。哎，这是我们对于日本的一个印象啊。那在这边呢，我们就先来跟正在收听节目的小朋友，我们大致上介绍一下日本这个地方好不好？
好啊。其实呢，日本呢、啊、就在我们亚洲的东边哦，在这个海上面，那它算是一个岛国、嗯、但是呢其实不是只有一座岛，它有好多座，其实大大小小总共有6000多个岛屿组成日本。
哇，
对啊，所以其实我们平常会比较知道的像是一些大城市东京啊、大阪这些，虽然是在比较大的岛屿上面，但是其实像是我们也比较熟知的北海道就是另外一座岛屿。
嗯，它是好冷的地方。
对，那是在好冷的地方，而且因为日本横跨的这个纬度也蛮多的，所以其实有像北海道这样子很寒冷的地方，但是也会有一些度假圣地，像刚刚说的像夏威夷那样子天气的一些地方，像是
冲绳、
冲绳啊，这样子的度假胜地，他们的天气，哎，又跟北海道 很不一样了。
哦，原来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让我们觉得说日本它其实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特色，但是它的特色又非常非常的明显。诶，讲起日本呢，不晓得立新姐姐跟张赞哥哥你们有没有去过日本玩呢？任何一个城市都可以。
我去过仙台。
哦，仙台啊。
嗯，
我听过这个地方。诶，那你去那边旅游吗？
嗯，不是耶，我那时候去是因为那时候刚经过日本311大海啸大地震，那时候他们经历一个很严重的天灾，那我是跟一个剧团到那边去做赈灾的义演。
哦，
对，那演出完之后就是当地的居民都因为演出的内容觉得很感动，因为在那个节目的最后啊，就是有演员爬上高台，然后放下一条好大的布条，上面用日文写着可能是就是请日本加油之类的，让他们在灾后得到一个这样子的安慰跟鼓励。那演出完，那些观众都跑到台前来哦，然后一直跟所有的演出人员说谢谢你们的鼓励，非常的谢谢这样子。
这件事情真的让日本人印象真的很深刻，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帮助。像高典姐在去年的时候去日本，那我大概遇到将近是50岁或60岁的老人家的时候，他们也会跟我提这件事情，就是他们只要一知道我是从台湾来的，他们就会很真诚的就是一再一再的道谢。即便311这场灾难其实过去已经好几年了，对，但是他们的记忆里面就是一直记着，他们要心怀感恩，就让我觉得其实日本人是一直非常懂得感恩的民族。
真的，他们很重视这种礼貌礼节。
哇，听起来真的是让我们非常的感动哦。那张赞哥哥呢，你自己有没有去日本旅游的经验？
有哦，我有跟我的家人一起去日本玩。那我们去的其实就是东京，也就是日本的首都。那在东京呢，其实算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都市，那边住的人之多的，
对，大家走路的时候都用飙的，
没错，而且每个人都穿，而且我发现他们的上班族都穿差不多的服装，都是黑色的西装或者是黑色的长大衣，所以看起来好像每个人都长得差不多，然后在那边走来走去。但是我觉得日本这个民族就像刚刚大家说的，其实是一个很有礼貌很懂礼节的民族。虽然在那么拥挤的车站里面，像我当时跟我的家人要搭电车，大家知道那个上班时间的电车不管是在哪个国家可能都很拥挤，但在日本更是出了名的拥挤。就是立新姐姐有提到说，有提过说这个有推手这种人会出现，就是后面会有一个站务人员把所有挤不上去的人用力的往里面推进去，硬是塞进去。那我不是那个被推进去的人，但是我已经在里面了。原本我就想说我就站好好就好了，但是呢后面人就挤过来，我就觉得我的脚已经悬空了，我已经变成魔术师飞在半空中的概念。
你搭的是漂浮列车对不对？
对，我是漂浮列车，然后我就整趟那个我的人都是站着维持一个姿势，我连动都没办法动。
好辛苦哦。
对，可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日本人他们很有礼貌，就是这么挤的状态之下要下车该怎么办呢？
对呀，
对呀，因为其实里面可能有些人要下车，但是外面的人他不一定要下车。那这个时候如果是在其他国家，可能大家就一直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可是没有办法很快速的疏散。但是呢在那个时候我就一群人就直接退到车厢外面，让里面最里面的人都可以出来，然后最后我们再一起回到车厢上面再挤一次。但是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习惯，这样子的一个礼貌，其实就算自己没有要下车，但还是愿意先下车让里面的人可以先出来，这样子的体贴我觉得在日本是一个很有趣的文化。
不过其实讲起这个日本的电车文化，高典姐想到一个部分这个立新姐姐跟我们的张赞哥哥比较难以接受。其实啊，像我们在台湾，我们都很倡导在电车上在捷运上要让座，可是其实在日本没有这样子的习惯呢。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一来就是他们不喜欢造成别人的麻烦，所以像是老人家你让座给他的话，他会很客气的拒绝，然后再来是 我们都会有一种感觉嘛，就是你让座给我，是不是你觉得我老到需要去坐这个位置了？这大概是基于类似这样子的原因，所以其实他们没有这样子的让座文化。那我有一个日本朋友就跟我分享，他觉得其实这样子并没有很好，他觉得人还是要互相礼让比较好。那高点姐之前在日本的时候，我去旅行，然后看到老人家，我还是会让座，可是他们都会拒绝我啊。我就想说，我就很烦恼，我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每一次呢，我让座，然后他们拒绝我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没有关系，我下一站就要下车了。然后他们就会欣然接受，然后我就会发现，诶，每次用这样子的方式呢，不仅我自己很开心，然后对方也很开心，而且很特别的是哦，每一次当我要下车，我真的会下车，我没有骗人，我没有要骗老先生老太太这样，然后每一次我下车的时候，他们也许就是一群老人家，他们正在聊天，可是他们都会停下来，然后再跟我说一次谢谢，目送我离开车厢，他们才会继续在聊天。
哇，好棒哦，就是人跟人之间这样子的一个互动的关系，我觉得是一个很美好的。
对，就听起来很有人情味的感觉哦，所以呢，其实我们今天带着大家到日本去旅行，但是前面好像讲了蛮多都是我们去旅行的经验，或者是对这个地方的印象。我们终于呢要进入到歌曲的部分了，
进入正题。
对，我们要来用耳朵听好听的歌曲。那今天呢要带给大家的一首歌曲呢，其实是非常具有日本代表性的。这首歌呢，它的名字叫做《红蜻蜓》。哎，可能小朋友听到红蜻蜓的时候没有什么感觉，可是可能小朋友的爸爸妈妈听到红蜻蜓就会想到，哇，在大约大约是20多年前，曾经有那么一首流行歌曲呢，它的名字就刚好叫红蜻蜓。
飞呀飞呀，看那红色蜻蜓蓝色天空，游戏在风中，不断追逐他的梦。天空是永恒的家，大地就是他的王国，飞翔是生活。
对，那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小虎队的《红蜻蜓》，其实它本来也真的就是一首日文歌曲。
对。
它是由长渊刚这位歌手呢所唱的《蜻蜓》，然后翻唱成这个中文的版本，被小虎队演唱了。但是其实呢，我们今天要讲的不是这一首流行歌曲哦，是一首在日本人心中呢更具代表性的歌曲。到底有多具代表性呢？立心姐姐听说她在日本一个很有名的电视台叫 NHK， 他们做了一个很特别的调查，这个调查的结果是
这首《红蜻蜓》是日本人最喜欢的童谣，是第一名。
哇，第一名，
是第一名。所以呢，第一名的作品我们当然要听吧，要不要听？
对啊，当然要
当然要听啊。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听这首第一名，在日本人心中第一名的民谣《红蜻蜓》。
夕焼け小焼けの赤とんぼ追われてみたのはいつの日か山の畑の桑の
Oh, my God.
我们刚刚欣赏到了这一首非常优美的日本民谣，它的名字叫做《红蜻蜓》。那日本的名字呢，叫做……我知道在场没有人
惨了，又问了一个没有人能回答的问题。
红色是不是阿卡伊还是什么？
好厉害！那其实呢，他在这边的话写的就是翅，就是红色的那个翅这样。然后就是阿卡的意思。然后蜻蜓呢是 tombo， 对，所以这首红蜻蜓、赤蜻蜓就是阿卡 tombo，
阿卡 tombo，
对，就是一个非常，我觉得是非常童趣的一个歌名。
嗯，
那么这一首民谣，哎，张赞哥哥，你可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它的作词跟作曲人吗？
好啊，这首红蜻蜓阿卡 tombo 的作词者是三木露风，那他是日本抒情派的诗人，所以呢，其实在这首歌的歌词里面，他传达的是一种很温暖的、很柔情的这样的一个词汇的表达。
嗯，
那《红蜻蜓》这首歌呢，是在三木露风在他32岁的时候，他在北海道这个地方，我们刚刚有介绍日本算是最北端的一座岛，那在这个地方完成了这首作品。那另外呢，《红蜻蜓》这首歌的作曲者叫做山田根卓。他是在日本西洋音乐正在萌芽的这个时期，因为大家知道日本其实长期是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但是在明治天皇那个时候，他们有所谓的明治维新，就慢慢的接纳了很多来自西方的音乐、西方的文化融入到他们自己的文化里面。那山田根卓就是这样子一位慢慢将西乐融入他们自己传统音乐的一位作曲家，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作曲风格也影响了后来的日本西乐的发展，算是一个蛮早期也很具代表性的作品。
嗯，同时也是一个很具影响力的作曲家。
是，
哇，那我们刚刚呢，其实听到的大致上只是这个歌曲呢，它的曲风非常的优美，我们大概听不太清楚，听不太懂它的歌词在唱什么。
啊，这个需要由丽馨姐姐来帮助我们一下咯。
帮我们翻译一下好吗？
其实丽馨姐姐也不太会日文啦，就是。
但是丽馨姐姐会用网络。
没错，我们来稍微认识一下这首歌的歌词，大概是说呢，曾几何时我被背着看红蜻蜓在晚霞里飞来飞去，在山间的田里采桑葚放在小篮子里，然而这些往事都已经过去了。姐姐在15岁的时候出嫁，从此之后就和我们故乡就没有再联络了。红蜻蜓在晚霞中飞来飞去，看它停在竹竿的末梢，让我想起了这些的回忆。
哦，这是一首回忆的歌曲，而且是在回忆着一位好像已经嫁到别的地方去，然后呢很久很久好几年都没有联系的一位姐姐。而据说这个歌曲其实作词者在写下它的时候，真的是带着自己的回忆，也带着自己对于一位远方也不算是亲人哦，但是是一位很熟悉的姐姐的思念。诶，张赞哥哥，这样子的一段故事可以帮我们的小朋友来说一下吗？
好的，其实我们刚刚有提到《红蜻蜓》这首歌的作词者叫做三木露风。那这位露风他在小的时候啊，其实他算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孩子，所以大户人家的孩子其实都会请一些帮佣来家里面照顾小朋友。那其实呢，有些时候这个帮佣跟小朋友的年纪也不会差太多，像是大家可能有看过一些阿信这样子的一个电影的作品，电视的作品。那其实这些帮佣他们其实年纪可能很小，可能就是10多岁的少女或少年。那在三木露风的小时候，就有一位这样子的一位小姐姐是他们家的女佣来照顾她，虽然说是女佣，但是其实就好像朋友一样，一位姐姐一样，像亲人那么亲密，然后来照顾她。所以呢，当三木露风长大以后，他在看到在夕阳下的那个红色的蜻蜓，他就好像想起他小时候 跟这位小姐姐的一些互动，还有这位小姐姐到底后来去到哪里，她其实很思念这位小姐姐，可是他们却没有办法再联络，是透过红蜻蜓这样的一个
看到红蜻蜓之后，然后就想起哇，那个童年时候的画面，然后同样的也想起，也不晓得嫁到远方就好几年没有联系的这个小姐姐，不知道现在过得怎么样哦。
对，就勾起她的回忆。
嗯，哎，其实讲起这一首民谣啊，糕点姐姐有一点点自己的经验。我曾经哦，在一间就是非常古老的，真的是古迹一样的日式建筑里，然后学这首歌曲。然后那个时候呢是一个夏天，外面呢就是一片大草地，太阳啊就是午后的太阳照在上面就金光闪闪的，然后老师呢他非常的会唱歌，唱起歌来就好像在放 CD 一样，好厉害，
非常厉害。
对，然后因为他教我们唱，而且我很喜欢这首歌，我就要求老师你可不可以再唱一遍再唱一遍一直要求他。唱着唱着呢，那个红蜻蜓啊突然间就出现了，
哇，
就在外面的草地上啊，一只两只三只。小朋友也许没有看过红蜻蜓，因为它就是现在很少很少见，它其实是一种橘红色，不是完全正红色的那种颜色，在那个绿色草地上啊，然后上面亮亮的阳光，然后橘红色的红蜻蜓飞在上面，那个画面真的非常非常的美
美哦，
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
嗯，对啊，所以其实像这首歌曲呢，小朋友可能在听着听着觉得好像自己曾经听过，因为在大陆呢也有一个妈妈女歌手，她就带着自己的小女儿就一起唱了这首歌曲，所以我们就发现了一首好的经典的歌曲，它不会是只局限在一个地方的，虽然说它非常的具有这个地方，非常具有地区的代表性，可是呢它同样的也可以被融合在其他民族的音乐当中。所以今天呢，哇，真的很开心跟着张赞哥哥也跟着立新姐姐，我们一起用耳朵认识了好听的音乐，我们也一起用耳朵去旅行，希望小朋友今天这场旅行呢不用机票，玩的呢也非常的愉快。同时呢我们也很期待下一次继续的请到张赞哥哥跟立新姐姐来到节目里，继续带着我们，然后跟着一首歌曲我们再到别的地方去旅行咯。
当然好，
太好了，
今天谢谢两位，
谢
谢。
当再多的拥有都填不满缺口，再动安心的笑容，平凡温暖就足够。
我下着一封情
晚霞中的红蜻蜓，请你告诉我，童年时代遇到你，那是哪一天？我们前面欣赏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女歌手何静，带着她可爱的小女儿一起所唱的歌曲，歌名叫做《时光的邂逅》。小朋友，我们今天欣赏到的这一首日本民谣，虽然它的歌词里头呢有着一点点的悲伤，因为里面写着满满的想念，但是小朋友希望透过这首歌曲来鼓励你，真的真的要好好的珍惜现在的时光，真的真的要好好的珍惜现在你身边的人，因为现在的你，现在的这样子的光阴是最好的，是最美好的。这个光阴一旦过去了，就永远都没有办法再回到现在这个状态咯。小朋友，希望今天这首歌曲帮助我们更多的了解到珍惜光阴以及珍惜身边的人。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我是糕点姐姐，明天依旧为你送上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见，拜拜。
一泓蜻蜓，请你告诉我，童年时。